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清晨重新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赞美、歌颂我们的主。下面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同声恭读圣经主的话语，请约翰福音11章33到40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既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感谢主，大家请坐。求神赐福每一位恭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一同思想的题目就叫耶稣哭了，这是今天的经文当中的一节。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有连续好几起的枪击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冯桥弟兄也有提到，我们特别为几天前在德州啊小学校园枪击案的遇难者的家人来祷告，我们也为这个被罪恶笼罩的社会和扭曲的心灵哭泣，求神怜悯拯救。当这个校园枪击案发生以后，很多人很伤心、难过、愤怒。从人的角度，我们也提出这样的办法、那样的办法。有人说要禁枪，就像在礼拜三祷告会当中，我们有弟兄祷告当中提到的，你可以禁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枪，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行政的法令来禁掉这世上所有的罪恶，那都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其实如果要是说人间有什么方法，倒是有一条，现在我们看到这很多校园的枪击案，让我实在是伤心难过。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地方有这个法令啊，行政这个法令把它定规为叫做所谓的 gun free zone 啊，无枪区，不单是学校，机场，我们大家都过机场的这个安检都知道，政府的这个大楼，很多行政的部门，我们也进去办过事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机场里面很少啊，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枪击案，政府大楼更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比一比就知道，本身学生就是最 vulnerable 啊，最脆弱的。但是学校，美国可以很轻易的这里花几百亿，那里花几百亿，有这个地有那个地有，但是为什么在保护儿童上面不肯花钱，不肯做出应有的举措？至少你让所有的这个 gun free zone 都是一视同仁，政府的大楼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学校也应该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机场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学校也应该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就把这些的孩子们暴露在这样的暴力伤害底下。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即使你做所有这些安保措施，最根本的是人的罪的问题，人心灵的扭曲，这样一个撕裂的社会，这样越来越堕落沉沦的社会，这根本罪的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你没有去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你看中国 整个全中国社会没有枪，但是怎么样，拿着刀就去了，汽车就撞过去了，毒药就下去了，等等，这一切我们求神怜悯。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一直在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其中呢有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耶稣哭了。上个礼拜我们所看的经文啊，小虎弟兄的讲到，我们在那里也学到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啊！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但是呢可能大家注意到这里加了引号，为什么加引号，等一下我们来说。好，那么说到耶稣哭了，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耶稣是神啊，既然是神啊，不要说不苟言笑，你怎么会轻易去哭呢，既然是神他是掌管万有的，既然是神他是知道万有的，这怎么会哭呢。耶稣会哭，他不但哭，而且不止一次。在路加福音19章第41节那里有记载，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曾经为整个的耶路撒冷啊，为这些不悔改的以色列民，为他们所将要遭遇的这一切，为他们哀哭，这是圣经明讲。同时耶稣哭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经文也是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唯一一次记载耶稣哭了。耶稣有医治那软弱生病痛苦被鬼附各种各样的人间的苦难他都看到，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有记载 Jesus wept。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样一个经文。在看之前，我们把路加福音19章第41节这一段啊，我们整个都拿出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然后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图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在这次耶稣的哀哭，他是在骑驴进耶路撒冷啊，远远的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有这个哀哭，有这一番的对耶路撒冷的呼唤。那么我们知道不久耶稣被以色列人送上十字架，送上十字架，那大约在40年以后，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毁灭就真的临到，整个的圣城圣殿完全被毁，到今天以色列还只剩下那一面哭墙，那一面西墙，他们就被四散啊，分散到列国当中，飘来飘去，受尽讥笑杀戮。在那以前，他们的列祖曾经一次一次的背离神，远离神，他们不是没有被掳，不是没有做过奴隶，但是他们不汲取教训，神派先知一次一次来到他们这里呼唤他们悔改，他们把先知一个一个杀掉，最后神把自己的儿子派到世间，他们又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等一下我们会思想在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到底为什么哀哭。今天的经文很长啊，约翰福音11章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45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他的祈求与危险。那么约翰福音11章第1到第8节，这里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 拉撒路这个故事本身大家都蛮熟悉，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那这个伯大尼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南大约2英里的地方。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啊，有一个山谷，山谷里面有个河流叫做吉伦西。那么跨过这个山谷，对面东面就是橄榄山啊，东面就是橄榄山。过了这个山谷到橄榄山，然后往南边走一点，东南方向啊，走2英里的路，往这个耶利哥的这个路上有一个村庄，就叫做伯大尼。耶稣曾经来过这里啊，曾经在玛利亚家里面做客，在那里歇脚，在那里讲道讲论。玛利亚还有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这里有讲你所爱的人病了，后面有讲到说素来耶稣爱马大啊、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和耶稣非常的亲近。耶稣以我们以世人为他的朋友，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当拉撒路病非常的重，马大玛利亚就想到了耶稣，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马大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困难当中，困境底下，想到了主耶稣，就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今天也是同样，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这样的挑战，生活当中甚至我们面对很多令我们绝望的事情，不要忘记到主的面前来祈求，神也喜悦，神愿意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求，神也聆听垂听我们的祷告。当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耶稣在这里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话，你会注意到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实际上拉撒路那个时候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有人晓得吗？那个时候拉撒路实际上已经死了啊。耶稣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当然有不同的这个解经家，一般可能相信说耶稣那个时候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啊，约旦河的东岸。那么走到这个伯大尼这里呢，大约是一天的路程啊。所以马大玛利亚派人去见耶稣，走了一天的路程见到耶稣。那个时候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等到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当中几天？四天，已经在坟墓当中四天了。耶稣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这里就有第六节，他耽搁了几天？耽搁了2天。所以派的人去见耶稣应该是出门不久，拉撒路就已经死了，在路上走了一天，见到耶稣，耶稣又耽搁2天，然后带着门徒再来到伯大尼四天。所以耶稣他们讲到说这病不至于死，耶稣知不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知道一切的神，他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他说不至于死，这是指的他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是指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甚至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以后，他还故意耽搁2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呢？要让父神还有谁？基督，要让父神和基督得到荣耀，对吧？这里明讲啊，乃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耶稣为什么要耽搁2天？啊，我们如果查经这一段，我们大家也知道，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咽气以后，3天之内，他们认为这个人的灵魂还没有离开，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人，3天以后，就说这个人真的已经彻底完全的死掉了。对，为了来彰显这个神迹，耶稣
在这里故意的耽搁两天，但是神的耽搁不是单言，他有他的目的。我们人今天所遭遇的一切的困境，那都可以最终来荣耀父神，来荣耀基督。这话就要讲这样的绝对。弟兄姊妹，你现在可能生命当中经历极大的苦难，极大的痛苦。昨天晚上在一个聚会里面，整个聚会当中我就提出来请大家分享，我提了一个题目，我就不仔细的跟大家来说这个细节啊。我提到一个题目请大家来分享到其中，然后有一对夫妻，那姐妹就问说，牧师你为什么提这个题目，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I'm very innocent。 然后他们就讲，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提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夫妻关系的话题。然后那个姐妹就开始哭，一边分享一边哭，她说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有讲话，已经三个礼拜没有讲话。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可能有许多痛苦，表面上在人面前看我们还面带着微笑，我们好像很平静，很生活过得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几乎都走不下去了。你到神的面前来，你经历这个困难，你相信吗？可以最终来荣耀神。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们在这里再留一个悬念，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继续去看。那么马大和玛利亚在这里派人来求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当然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也不止一次的医治病人，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医病的神迹，对不对？他们所想的是耶稣听到了以后赶快就来，绝对不会单言，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人，素来就爱他们。那既然能够医治其他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耶稣怎么会不赶快的来医治拉撒路呢？所以他们求的是一个医病的神迹，他们要的是耶稣快快的来到他们的身边。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啊，弟兄姊妹？要的是医病的神迹，耶稣给的是一个什么神迹？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啊。我们可能听过有人这样讲，说神对祷告的回应有三种啊，每种各是一个字，你们听过吗？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 yes。 第二个回应就是 no。 第三个回应是 wait。 你跟神祷告，你祈求，神给你的回应 yes， 成就你所求的，还有神的回应可能是 no， 对吗？这不符合神的心意，神就拒绝我们这个要求。那比较麻烦的就是第三个，第三个神说什么呀？神也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 no， 神说你等一等。这个是最煎熬我们的，有时候真的我们到神面前求说，耶稣你给我个痛快的吧，我们很希望就我就求一次，然后我就立竿见影见到结果，行也行啊，不行就不行了。尤其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当中，都是用快餐的文化，是不是立竿见影啊？叫得来速啊，这是什么叫得来速嘛？我原来也不懂什么叫得来速啊，后来想想啊，叫 drive through， 得来速 drive through 啊，车子都不熄火的，在这边我这边点完了，然后下一个窗口我交钱，你立刻就得给我，嗯，现在是这样一种文化。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人就怕等，就不喜欢等。但是有的时候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就说你得等，你得等。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美意，若是你肯等的话，你会发现神的时间最美好，神的计划最美好，神的旨意最美好。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叫做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若肯等， 有愿意等，能够发现神的作为实在是太奇妙了。你叫个普通的神迹，神给你个极大的神迹。你要的只是我这样的这个祈求能够赶快得到应允，最后神说不但应允你的祷告祈求，而且我要通过你来荣耀我的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基督徒有点缺信心，但这个信心呢也分不同的方面。我们往往都是很相信神的能力，神是有大能的神，不然马大玛利亚也不会派人来求耶稣，对不对？他相信，不相信耶稣的能力？相信。你今天到神面前来祷告，你一定相信神的能力，不然你不会来求他。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却往往不够相信神的智慧。再明白这句话吧，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但是往往不够相信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包括他的时间、他的计划、他的美意，他最终想要成就的。在多年以前，这说起来都已经就是2004年的事情，18年了。那时候当时我和我的太太在神的引导之下到纽约上州那个城市 Rochester 和弟兄姊妹一起服侍主这个建立教会。一开始教会很不容易，那么慢慢的建立起来，也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把荣耀都归给主。长话短说，后来呢因为一些的事情，当时在主面前祷告，觉得可能也许是神要带我们离开。那时候我们到 Rochester 才3年的时间，我们是2001年到的 Rochester， 教会刚建立不久。那么有另外一个州一个城市那个教会呢就请我去，我一开始到那里先是去讲个道跟大家见面，然后教会热情的邀请我们，在主面前有感动，说可能是时候了，要走了。那时候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房子老大老二都还没有出生，老大还很小，然后既然要过去，一切都很顺利。那边的教会他们也是这个帮我办一切的这些的手续和身份等等，我们在这边就卖房子。那卖那个房子呢，一次又一次 open house， 从来没有见任何的结果。帮我们卖房子是教会一个姐妹，也是基督徒，非常热心。但是我们同一条街上还有一个邻居也在卖房子，他说你们的这个 realtor 这个经纪人怎么这么好，一到礼拜天下午就帮你们 open house 说我们的经纪人都不管我们的，非常热心。那有一次我们这个又走到外面去，你知道卖房子是很辛苦的，尤其一次一次售房子家里孩子又小2岁嘛，我跟你说我老大是2岁，然后就一地的玩具乱七八糟的，突然一个电话来了 ，realtor 就说那个要售房子，那你赶快叫家里叫收拾那次呢，就是突然是电话，不是周末，不是礼拜天，打电话，我们就赶快躲到哪里去呢？躲到麦当劳在那边孩子吃这个儿童快餐，在那等等等等，一边等我们俩一边迫不及待祷告，好久好久这个房子卖不出去，然后realtor 说你再多等一会儿，先别回来，好消息。怎么了？现在他们正在写 offer， 哇，这个我们好高兴就一看房子立刻要给 offer， 这个房子就卖掉了，卖掉了就顺利搬家了。我们就继续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过了多久，半个小时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我也不记得又有个电话过来，你回来吧。我一听这口气不对他们银行贷款没通过还不行我们就垂头丧气回去了，说这个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一次一次售房子，一次一次售房子。后来又有一次是 open house 的时候回来，我们之后就说好消息这是太棒了，这次应该没问题怎么样呢？说这个我们的隔壁过去大概2-3个房子一个这个邻居上个礼拜 售房子，他就来看，看完以后觉得我们这房子很满意。这个礼拜又带他的女儿女婿来看这个房子啊，而且说他们的 credit 这个 score 也是挺好的啊，这次贷款不会被拒绝的啊。然后这个他们就要准备给 offer， 要买这个房子。你看这多好啊，于是你爸爸妈妈就隔着两三个屋子，对不对？同一条街上啊，然后免费的 babysitter 是吧？离得又近啊，他们非常喜欢啊。我说感谢主，终于要卖出去了。结果到礼拜一 ，realtor 打电话来，又不行了。我说不是他们 credit score 很好吗 ？credit score 是很好啊，他们收入也挺高。在礼拜一到公司去，被公司的 offer。被公司人要，哎呀，我说主啊，你在搞什么呀？你在搞什么？那时候呢，其实当时啊，已经有弟兄姊妹，包括当时我们时常所在那美国教会那个老牧师，你跟我说，老牧师直接跟我说啊，他说这个，哎，这不是灵啊，弟兄姊妹，不是灵恩，但是这个牧师他说我有一个恩赐叫 spiritual discernment 啊。就是属灵的这个洞察力吧啊，他说你不应该走，神带领你到这里来职场，你才来了三年，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你现在还不是到该走的时候。我说那边一切我都祷告啊，看着都很顺利啊，然后那边也帮我递申请啊。他说你看吧，结果后来果然啊，那个教会帮我递的那份申请递到移民局，移民局打回来了。说什么呢？说你这个不符合规定。有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记得我刚去读神学的时候，就一个人跟我说，一个同学跟我说，说你真聪明。我就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聪明？他说你这个好拿绿卡呀、啊。他觉得这个做牧师好拿绿卡，但我来美国11年以后才拿到绿卡。啊，比很多人，比绝大部分人都晚，因为关于这个神职人员啊，这 clergy 去申请绿卡，这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很多人被卡。很多被卡，这他们不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就被卡了啊，因为一些特别的规定。然后那边的弟兄姊妹很着急啊，后来他们跟我说，哇，他那个执事会主席白天上班，晚上不睡觉，连夜去补这些的材料，就再给移民局再递一次这个材料。后来移民局又把这个材料又打回来，啊，现在还留着那封信呢。那封信上怎么说呢？说这是 final decision， 你被拒了。然后还有一句话 ，there's no appeal。就这 decision 啊，你说在美国啊，最不讲理的部门就是移民局，你知道吧？啊，因为别的部门呢，你都还可以去告他，我是美国公民，他你也不是美国人，他才不管你呢，去了就去了啊，这是非常硬气的，你就不要去上诉了。我当时我傻了，我有律师啊，我请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在纽约市啊，基督徒的一个移民律师，很有经验的，一切都是他帮我办的，我就问他，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律师说，这就意味着你在美国呢。待个十天半个月还可以啊，时间太久你就赶快，意思就是赶快走人吧。但那时候我们也在主的面前也迫切祷告啊，心中真的是很有平安，真的很有平安。我常常说，那时候有人问我说，不是你这个晚上还睡得着觉吗？我说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啊，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心中是有平安，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感谢主，神加这个力量。我说如果回国也可以啊，你就做宣教士吧啊。如果是留在本地我继续服侍主啊，如果能够到别的州，也不管在哪里都是服侍神，你是神的仆人，神赐你的责任。那么那时候已经不可能走了，那我们所在的那个美国教会啊，就说这个老牧师，他说哎 you see？啊，他们那个教会也很大，他们的资料也都非常全，马上就帮我很快递了一份申请。因为我那个律师还特别说啊，如果要是在这十天半个月当中能够马上递一份申请，在等待当中你可以合法的拘留，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为什么非常长我也理解啊，移民局得好好的看看你这个人，因为我是叫被一拒再拒啊，这是叫做有案底的人啊。那么当时我们也在主的面前也祷告祈求了，当时可能看到神还要我们留下来继续职堂啊，建立这个教会。我说主，如果你真的要我留下来呢，那给你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这次的申请一次过，就不要再打回来补资料，就不要这个了啊。给神出个难题，那再神没有难成的事。等了很久很久，一封信回来了，过了。 那就没话说。那在那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说卖这个房子卖了半年多，还是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去再看，我说当时还好神没有听我们这个祷告，让我们把这个房子马上卖出去。卖出去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待啊，对吧？啊，你说你租个 apartment 1000一年，你也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啊，还有这些家具，还有这些事情，孩子又那么的小。所以在那里后来一住就又住了好多年。那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房子后来不是没有卖吗，从市场就撤下来了，因为继续留在这里。我们那个邻居他本来他很喜欢我的房子，他想让他女儿买了这个房子呢。我们那个地下室有一套原来的这个屋主装修留下来的旧的厨房的那个 cabinet 摆在那里，他就很想要。他本来女儿买回来这些 cabinet 就免费拿了嘛，结果现在在这个房子没有，他还找我，他说我想要你这个 cabinet， 然后这个给了一点钱，然后就把那个都卖给他，他还一个一个都拆回去搬回去，帮他运回去，很高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问他了，我很关心啊，我说神啊，别为了让我留下来，这房子卖出去，人家这个女儿女婿这个这工作都丢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女儿女婿怎么样啊？我听说他们这个工作丢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哎，他说 Don't worry 啊，他说正好他要回去读书啊，然后马上啊就申请到那个 RIT， 我们那边有一个学校叫罗城理工大学，到学校继续去读书了。他们现在都很好啊，我就心里就看石头落地。那我以为每次卖房子就这么辛苦，后来过了一些年以后啊，我们又要卖房子，三个孩子了，有时候父母也过来。我们原来那个房子呢，只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啊，那就很不够。我说就是要换一个房子。那换房子这次又要卖这个房子啊，我们在主面前就是主啊，这次卖这个房子应该是合理的吧？啊，应该是符合你心意的吧？啊，在主面前破戒祷告，哎，你像上次卖房那个经历太痛苦了。摆到市场上面，您猜怎么样？1000就卖出去，拿了三个 offer， 1000就卖三个 offer。我坐在这个 realtor 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他说你来吧。我坐在那看着三个 offer 都傻眼了，我不知道卖房子可以这么容易，那因为我还是原来那个阴影还在那个地方的。三个 offer 摆在面前，当时挑哪个呢？我就说这个，而且最高的 offer 呢还给的比我要价还多，多的也不多了，多100块钱。人你如果知道我们北方那个地方卖房子你是几乎不可能的，不可能说这个卖价比你要价还高的，都是往下砍的，不像咱们这个地方啊。我说这个还给多了100块钱，我说这个买我房子是什么人？这个 realtor 说你把门关上啊，因为他不可以，他说本来不可以讲的，他是小声告诉我啊，他说呢是这个来自尼泊尔的亚洲人啊，一大家子。然后我一想，就想到我自己当时也是漂洋过海，我们也是亚洲人啊，也不容易。就想想子就给他了。其实呢，我要把这个三个 offer 打回去，让他们去 bid 的话，我可能还能卖得更高一点，是吧？我说就直接就给他了，然后就很顺利的过户啊，非常顺利过户。因为当时涉及到卖这个房子，还要买另外一个房子，中间有好多的衔接的问题啊，卖给他们就是他们非常的配合。然后长话短说。我有一个 package 寄到原来的这个房子，我已经搬到新家去了，我就去拿。他说打电话我就去拿，拿了然后就我们就聊起来。他就说 Are you a pastor？ 我说我是 pastor， 你怎么知道我是 pastor 呢？他说你这个 package 上写着的，因为寄来一摞那个真理报嘛，那有人寄来那个真理报上面写的 Reverend 冯啊，所以他就知道我是 pastor。然后我说对，我说我是一个牧师。下面一句话厉害了。他说我也是牧师啊，他说我也是牧师，这我真的没话说了，因为尼泊尔人啊，如果你说尼泊尔的和尚我信啊，对不对？尼泊尔牧师，你说这个概率有多小？我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是不误事的神，弟兄姊妹。我在讲道当中很少的讲我自己个人经历的神迹，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神迹，这也是神给我这个不配的仆人这样一个印证。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的能力， 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你相不相信在现在你的等待，甚至包括痛苦当中，都能够成就神的荣耀和美意？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点。最后耶稣等了两天，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犹太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门徒立刻回答他了，说这些犹太人要抓你，拿石头打你。但是耶稣顾不得这些，为着爱的缘故，想表明耶稣不是没有付代价，也表明耶稣的耽搁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九到第十六节。耶稣回答说，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们。都说，主啊，他说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我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啊，就是那个多疑的这个刀听 Thomas 啊，又成为地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说白天有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很长。那在新国语版研究本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十二小时当中去做必须的事，但同时黑夜也要来临，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这里耶稣以白天和黑夜做一个对比，白天有光，因为必看见世上的光，第九节。那谁是世上的光？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自己有讲，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趁着世上有光，甚至有耶稣，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现在福音已经临到你我，特别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甚至还在有今日，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世界的末日一天一天的近了，非常的真实。这个世界不太平，我反复的强调这一点，这圣经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信息，耶稣要再来，要审判全地。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没有人知道明天自己会在哪里，对吗？我们说常常讲有句话，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拉撒路是个年轻人，说离开就离开。今天你和我，不管你是腰缠万贯，不管你是在世上有多么高的地位、名誉、资历、能力等等，这一切都不能够保证明天你我还能活在这世上。趁着有光来寻求这光。耶稣在这里继续说，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这个睡了非常有讲究，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多去看。耶稣没有说我的朋友拉撒路什么死了啊，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啊，门徒还听不懂，耶稣还要给他们解释，这个睡了指的是他死了。但为什么说睡了呢？因为拉撒路没有真正的死，没有真正的事。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耶稣说我的朋友拉撒路。在圣经当中，耶稣称呼人为朋友的次数并不多啊。大家能够想到在圣经当中哪里耶稣有明讲称人为朋友吗？路加福音12章第4到第5节，就是耶稣在讲道当中说，说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一处约翰福音十五章，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一处还有一处很有意思，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是耶稣被卖的时候，这个犹大来与耶稣亲嘴，这个亲嘴是一个暗号，对不对？亲嘴暗号，卖耶稣的暗号，然后与他亲嘴。五十节，耶稣对他对谁说？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他做什么事啊？出卖耶稣。最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但那时候犹大就后悔，最后他吊死了。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不再多去读。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包括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地方，耶稣明讲我的朋友。我能够找到，大家可以继续找，我能够找到福音书当中神明讲称呼人为他的朋友这四个地方。那这四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你有注意到吗？每一次当耶稣称人为他的朋友的时候，与一件什么事情相关？与生死相关，是不是这样子？拉撒路死里复活，拉撒路死了。在这三处也是，每一次当人称神称人为他的朋友的时候，都是与生死相关。在世上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朋友这个用法已经被用烂了，对吧？啊，我们有酒肉朋友啊，有这个狐朋狗友啊，还有什么？讲到朋友的时候，利益上的朋友啊，我们说这个在国际交往上没有永远的啊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一切都是利益。还有呢，兴趣相投的朋友，哎，这个好像近一层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还有再近一层，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个好像又好一点，对不对啊？那也有一些呢，这朋友就比较肤浅了，叫点水之交的朋友啊。什么叫点水之交的朋友啊？点水之交的朋友就是朋友圈里的朋友，对不对啊？啊，现在大家都用微信啊，加个微信啊，一加，哎，你进我的朋友圈，我进你的朋友圈，这就算朋友了。有的人甚至根本都没有见过面，是吧？在网络上面或者谁一转，哎，这个就朋友了。可能你有许许多多几百个上千个，有人说朋友圈有好几千个，你都认识吗？那么除了刚才我说是所有这些的朋友之外，还有一种的朋友叫做生死之交的朋友。生死之交的朋友，一辈子能够有一个，我都恭喜你，真的不容易，因为平时你看不出来的。平时朋友可以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讲很多，就高言大志，两肋插刀。等到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为朋友，我为你两肋插刀，是什么？是往你背后上插一把刀。关于讲到友谊，我们可以专门讲，专门讲很多的道。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敌人啊，这个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啊。我再说一遍，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要是跟你本来不是朋友，对你伤害没有那么深，对吧？大街上一个路人甲，我跟他也不认识，他再怎么骂我伤害不到我心里，觉得这要真是要动手打我，躲开还不行吗？但是跟你莫逆之交的朋友，你可以掏心掏肺的朋友，在最关键的时候，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在我们讲到的 a friend in need 意思什么？ It's a friend indeed。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是为你两肋插刀，他是往你背后插刀，那个痛啊。这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但是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朋友，这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这朋友体会体恤你一切的软弱， 这朋友对你永远忠诚，绝不会背叛你，他永远 available， 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来到你的身边，在你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他的美意高过你自己的心意。最重要一点，他为你死，为你活。这一位就是耶稣，生死之交的朋友，生命相通的朋友。所以耶稣当每一次讲到说人是他的朋友的时候，就跟生死相关。但是请大家注意，他也称呼犹大为什么？为他的朋友。就怎么今天耶稣认你我是他的朋友，你把耶稣当你的朋友吗？你把他真的当成是你可信赖的朋友，你也真的当成自己是耶稣可信赖的朋友，你忠于他，你爱这位朋友，还是在关键的时候你会背叛你的这个朋友？在国内家庭教会有同工因为坚持聚会被抓进公安局派出所，派出所这些公安你知道他们也是到教会里去卧底的啊，教会里面那些基督徒讲的词汇他们都知道的，然后就审问啊，问这个你们这次这个特别聚会的讲员从哪里来的，谁请的，等等等等这些。他说我不能说，我不能做犹大，不能出卖我的主，不能出卖我的朋友。你知道这个公安怎么跟他说吗？说你可以不做犹大，但你可以做一次彼得呀。彼得也三次不认主是吧，原来是信誓旦旦的，你也可以做一次彼得呀。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想耶稣是我的朋友，耶稣是我的朋友，但是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小犹大，没有小犹大也有一个小彼得。我继续往下看，17节到32节，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读了。耶稣到了，来到伯大尼，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然后马大先来见耶稣，马大见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很有意思，玛利亚，后来马大把玛利亚也找出来，玛利亚见耶稣也讲了同样一模一样的话，是吧，一个字都不差，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那我请问大家，你觉得马大和玛利亚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大家立刻就说埋怨，我们把埋怨先放一放，有没有信心？讲这个话的时候带没带着一点信心啊？你自己想，对不对？如果没有信心的不会这么说，是吧？啊，说只要你是在这儿的话，我兄弟就不会死啊，你是有能力的神啊。但是大家说的对啊，也有什么，也有一次埋怨，你怎么不在这里啊？那在这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这是谁的责任？耶稣的责任。两个人讲同样的话，既有信心也有埋怨，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说约翰福音里面，那约翰福音的主线七大神迹，还有七大什么？我是，对不对？七大我是。这其中的一个我是，也是比较难注意到的一个，因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在第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让原文耶稣讲的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这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然后就问了他一句话，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里实际上已经点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神迹，这个神迹非常的长，记载也是很详细，讲到爱，讲到耶稣对他的这个好朋友的这样一种爱，非常深切的爱，还讲到什么呢？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信心，马大马利亚的信心，为了让门徒来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挑战 他们的信心。那马大的回答，哇，很棒。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宣告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在圣经当中跟彼得那宣告有一比。彼得怎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回答？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现在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很高的一个评价。那马大的这个宣告差不多呀，是不是 啊他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一个很伟大的宣告。马大可不单单只是在那服侍啊，大家注意啊。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人做玛利亚，有人做马大啊，有的姐妹说我在教会就是做马大的，这个忙前忙后。哎呀，真感谢神啊，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服侍角色。但是做忙前忙后的，千万不要说好像我就是在做一些后勤的工作，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服侍，同时也是一种信心的服侍。啊，马大在那时候很忙乱，然后就也抱怨耶稣了，是不是？啊，你怎么不管我妹子呢？让我妹子来帮帮我呀！但这个时候，我们却看到马大有没有信心？马大有信心。啊，那我们再说，玛利亚服侍不服侍？玛利亚拣选上好的福分，在耶稣脚前听到，是吧？是主耶稣讲的啊，他已经有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要玛利亚去来帮忙嘛，啊，做厨房的工作，耶稣这样说。哎，好像哎，有的人就专门做这个服侍的工作，有人就专门来听到哈。玛利亚有没有服侍？我们刚才有读到的这一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一个什么细节啊？就在前一章，大家如果你翻你圣经，就再往前看，玛利亚以香膏来抹主，不但以香膏来抹主，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大家晓得吗？那是当时一个仆人的服侍，一个奴隶的奴仆的服侍啊，帮客人去洗脚，他不然洗脚打碎真纳达玉瓶里面的香膏，一瓶香膏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而且不单这样，把自己的头发解开，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那服侍是谦卑的服侍，是彻底的服侍。就是马大和玛利亚。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那我们知道耶稣哭了是圣经当中最短的经文，我们常常这样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在绝大部分英文版本的圣经当中，耶稣哭了 Jesus wept 就是最短的一个经文，就两个字，每个单词也很短，只有几个字母。但是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耶稣哭了并不是圣经当中真正最短的经文，不管是从和合本，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是希腊文原文来说。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是什么呢？在约伯记第三章第二节，但只有一个字。如果你仔细去看你的和合本圣经，不要去看那个电脑上，电脑上的它不太准，你看你和合本的中文圣经，就一个字，说。这是中文圣经里面和合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但这个不重要啊，这个还不重要。原文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啊，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是这样子啊 ，Adaku Lusa 啊 ，Ho Jesus 三个字母啊，三个字，然后十六个字母，耶稣哭了。这还有一节比它更短。在哪里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只有两个字，十四个字母 ，partoti kairetai。 有人知道 这些经文中文是什么吗？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 是更短的。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分章分节都是后人所分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不是整个圣经末世的本身，是后人所分的啊。但是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却能够引发我们一些的思考。我一般说圣经这段经文是什么？我再问大家一遍：耶稣哭了。但还有一些比它更短是什么？常常喜乐。在罗马书12章15节有这么一句话，大家熟悉吧，叫做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怎么样要同哭。首先我们要说，因为耶稣哭了，因为神的爱心，神出于爱来到世间来拯救你拯救我，我们才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得永生，我们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什么喜乐，永远的喜乐，才能够真正的常常喜乐，不然我们喜乐不起来的。那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救恩。还有另外一方面，当这个耶稣哭了，让我们想到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不过我们稍微学过一点心理学，包括教育心理学，包括啊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心理学啊，但是心理学当中我们要分辨啊，今天也有很多心理学当中有很多的元素，实际上是跟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不完全去符合的，我们要非常小心。但是一般呢，我们知道在研究这个心理的时候有两个词，一个词叫做 empathy， 一个词叫做 sympathy。那以前我们都比较就知道 sympathy 翻译成中文是同情啊，谁遇到困难我同情他啊，这个人很可怜。 empathy 有点不同， empathy 有人知道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吗？叫共情。哎，有人在这讲说叫共情。那基本上这个共情是什么意思呢？ sympathy 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有困难我觉得你很可怜，我同情你。 empathy 是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我看到你困难我到你的身边去，不单到你身边，甚至 I put myself in your shoes， 我把你自己放到你的位置上面，感同身受，这叫共情啊。我完全的体会你所经历的一切啊，设身处地的叫 empathy。 以前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位，我以前教会有一姐妹，她是学这个儿童教育啊，幼儿教育儿童心理学，她学这个儿童心理学，她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注意只能有 sympathy 不要有 empathy。 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的保护啊。我也是常常要做一些的辅导，一些协谈 counseling。 你知道以前有的人，这个在国内有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广播电台，有一主持人，他常常接这个听众的电话进来，然后呢就给大家做一些的这个辅导，他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知道怎么去辅导，然后呢很容易就把自己都投入共情到所有这些人的经历当中，后来最后这个人差点疯掉，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别人倒给他的这些苦水压力，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来疏导去宣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 boundary 和有适合的这种距离，他最后自己受不了，当然他也是没有信仰的人。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神反而跟我们说，还不单单是只有 sympathy， 而且还要有 empathy， 还有这样的共情，他要能够真的去体会，看到这个人喜乐，我就真的以他的喜乐为我的喜乐，看到这个人哀哭，我就真的以他的哀哭为我的哀哭。但这个如果单单只是靠我们人自己的话，你做不到的啊，你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呢，从世界上来讲，就世界智慧就只能说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设定你的边界。那耶稣神来到这个世间，他做的这件事情与你我完全的认同，你晓得吧？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 他与你有完全的认同。你有什么的难处，什么的困难，耶稣不知道。耶稣把手上钉痕给你看，把这肋旁枪伤给你看，说我经历的比你经历的还多呀，孩子。耶稣为什么哭泣？他爱拉撒路，爱马大，爱玛利亚，他更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罪恶，一切的苦难怎么来的？最后还不都是罪恶吗？耶稣哭泣，为什么哭泣？因为看到这些人的不幸，看到这些人的内心，他就心里悲叹，也忧愁。耶稣哭了，然后第36节，犹太人说：“看呢、啊，你爱他爱个人何等恳切。”然后其中第37节有人说，这句经文也是蛮有意思的，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他们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多多少少跟马大玛利亚那句话有点像，是不是？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人有这样大的能力，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现在哭了管什么用？你既然能开瞎子眼睛，你为什么不能够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呢？在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常常就问一个问题，一个 why， 是不是？你是神啊，为什么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但是我们就不想有另外一个问题才更应该去问，你问 why 可能得不到答案，但你应该问另外一个什么问题， how， H-O-W， 如何。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不是去问为什么，而是去问我如何，我如何去胜过，我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面对而且得胜有余，是我胜过他，而不是被他把我压垮。耶稣心里悲叹，没有讲到他哭，但是再一次讲到他心里的悲叹。来到坟墓前的坟墓是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有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刚才马大的信心很大，是不是？就和马大说一句话，说主啊，现在必是臭了，他死了已经4天了，算了，不要麻烦了，主耶稣啊，耶稣，虽然我们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你有这个能力，你能医治他，你如果在，他必定不死，你有医过病改过鬼，但现在已经都臭了，说什么都晚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耶稣再一次强调就一件事情，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刚才我们说了，这病并不是死，耶稣讲的是为了成就父神的荣耀，是为了叫神子得荣耀。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神的荣耀，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信不信？对吧？你信不信？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信心？信心够不够坚固？我们不单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一切，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主啊，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我们常常说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我们都特别喜欢这句话，对吧？万事互相效力后面还有半句话，不是叫所有的人都得益处，大家注意，叫什么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真的相信神吗？你真的爱主吗？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最后我们看，等耶稣吩咐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再一次强调，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这个神迹，非常大的神迹，让死人复活，为了建造他们的信心，为着神的荣耀。但是众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拉撒都出来了，解开叫他走，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了4天，没得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神迹。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传统来说，已经超过3天了。有的人信了， 但是还有的人居然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居然去见法利赛人，去告密，去出卖耶稣，这是悲哀。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耶稣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哭，耶稣爱他们非常的深，耶稣爱你爱我非常的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主圣灵又常常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不要说那些不信的人，连基督徒都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太软弱，甚至于像那个小犹大、小彼得，我不是在说别人，我在说我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加深我们的信心，来好好的跟随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主你彰显如此的神迹，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每天经历主，活在主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信心软弱有限，我们常常还是用我们的祷告去限制神，神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甚至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抱怨，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让我们晓得主你自己大能的作为，你永恒的智慧，甘心再次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因为主的道路最美善。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